听众朋友，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吴江介周四发布了2019年全球媒体的自由年度报告，对全球针对记者的仇恨升级为暴力，记者工作条件继续恶化的现象提出了警告。这个报告显示，不出意外，给记者提供最好工作条件的国家依然是在北欧，而记者工作条件最差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土库曼斯坦、朝鲜、厄立特里亚、中国和越南，中国排名倒数第四。报告指出，在这些国家里，绝大部分的媒体都由国家来控制，国有媒体控制着公共的讨论领域，几十名专业或者是非专业的记者遭到监禁。在被公布的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局势地图上，仅有 24% 个国家和地区记者的工作条件被评为好或者是比较好，比2018年下降了 2%。 这个报告尤其警告，部分地区记者工作中遭遇到的危险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多个国家对记者的敌意甚至仇恨，在被国家领导人接棒后，导致更多和更严重的针对记者暴力行为的发生。在这个领域被点名的国家就包括美国和巴西。对这份报告中一些突出的问题，记者吴江介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维昂接受了本台专访，他表示。艾维昂说，全球记者的工作条件在继续的恶化，只有 8% 的国家的记者能够自由的工作， 24% 的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有好的工作条件或者是没有大的问题。而从人口总数上来看，不幸的是，全球2/3的人口都生活在由政府控制媒体自由的国家里。那么报告中说，针对记者的仇恨演变成了暴力，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暴力主要是来自政府的压力还是民间呢？在2013到2019年之间，我们观察到全球各国的媒体自由度的指数下降了13%，原因是民主国家也正在放弃新闻自由。如果以美国为例的话，可以看到美国总统不断的抨击和质疑媒体，他做的实际上也是在全球各地，包括民主国家的部分政客或者是民选代表所做的。这个现象十分的严重，因为每当有一个总统、政治家或者决策者对记者发动攻击、批评或者质疑他们工作的独立性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鼓励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对记者采取暴力行动。去年，美国有一个媒体遭到了攻击，造成5人死亡，其中就有4名记者。事实上，这类攻击就是政客不断攻击记者导致恶果的典型案例。我们再回到中国，中国在这个报告中排名是倒数第四位，也就是第177位，这就说明中国的记者工作条件非常的恶劣。那么具体原因何在？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并不像印度或者是墨西哥等那些国家一样，每年有几十名记者遭到杀害的案例，为什么会有如此差的排名呢？但是我要提醒说，新闻自由的指数并不仅仅是针对对记者的暴力事件来进行评估的，而是针对整体的局势，看看这些国家是否允许记者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工作。而在一些国家，有针对记者的暴力甚至枪杀的恶劣事件发生，那是因为记者还是制衡权力的代表，他们被当权者视为一种威胁。在2019年的今天，中国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政权对媒体的控制和监控已经做到了非常极致的程度，记者越来越难用独立的方式来报道当局不愿意看到或者被认为会带来麻烦的报道。我们观察到中国有一个双重的现象，首先，无论是通过互联网还是传统的媒体，中国的公民都很难获得独立的信息。其次，中国政府正在试图进入或者是控制外国的媒体，改变外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方式。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中国政府也在试图将他们对媒体、对互联网的控制方式输出到国外。这个模式目前实际上已经被多个国家采用了，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包括柬埔寨、泰国、越南、缅甸等国，目前正在部署的控制网络的方式，就是直接从中国那儿得到的灵感。
inspiré du modèle chinois.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在全球普及的互联网对媒体的自由有利呢，还是正好相反，更有利于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监控？
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媒体发布信息都绕不过去的方式，
但是问题是，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前，互联网还被看作是可以更好的传播信息，让媒体更加自由的方式。但是现在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各国监控公民、控制信息的手段。因此可以说，互联网从某种程度上正在变成一个危险，因为专制政权越来越普遍地利用互联网来宣传自己的政策和控制公民的言论。以上是记者吴江界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维昂接受法广专访的内容。吴江界组织年度新闻报告是基于对记者的暴力程度来制定的，排名的依据是来自全球的记者、律师和研究人员提供的相关数据。虽然2019年的报告警告了记者工作条件普遍的恶化，但是这个报告也指出，一些国家体制的变化也给新闻的自由带来了乐观的情景，比如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和冈比亚等国在排名榜上的位置都分别提升了20甚至是40位之多。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收听，下次再会。